No.那我从你面前消失可以吗？
Hello，能听得到吗？能听得到的话，说句话。
你这声音有点小。
哎，如果一会儿有人从弹幕问问题，会怎么办呀？ 这个扫码是可以扫码打赏吗？
你要打赏我吗？
我是觉得你是不是在用二维码试图诈骗一些打赏的钱？
我这上了一个学期赚了大概15块钱左右，你要不再来一笔大的？
我为什么要打赏你呢？
这不是大家看见二维码就手痒吗？
嗯，好，我弄个250过去。
Hello， 请问我可以开始讲了吗？
等一下吧，再等那么重新定义那么几分钟。
好的呀，
我把你的那个容貌挂到直播上去，刚发现有这个功能。
哦不 ，no no， 请你把那个容貌弄得小一点，谢谢。
那个旭旭，你把衣柜关上。
衣柜，我还有衣柜。
你对，那是个柜子吗？你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不，那只是
感觉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只是个包。
OK，
这背景确实比较乱，但是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长什么样，所以要不我再弄高点，这样是不是好？
感觉那个，哎，我记得 Zoom 有换背景这个功能。
哦，你说的好像有道
理，你可以试一下。
对，它有个虚拟背景，可以把人给挖出来。
对，有一个抠像。
哦，现在这个摄像头这么大的，好像很厉害。哦，那我把衣柜关一下就好了。我没想到它就这么大的。哎，他好像卡住了。
你这也太玄乎了。可以，
你们觉得动态？
哎，你可以弄一个海边度假的那个。
这个。
啊，对对对，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对，你可以说就是对，正好是我们公司安排去海南度假的，就是对。
呵呵，看我那个头发一点。需要你们的视频抠像啊，我决定还是改回来吧。哎，他们觉得这挺好的，就这样啊，就这样。
这是搞头发抠的不好，说明这个。
或者今天我尝试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操作，就是Mac 接了一个 iPad 做外屏，这样让我可以手写，但是总觉得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扫 QQ 二维码，怎么扫？怎么扫呢？这个二维码是不是太小了？
对，而且刚好被你自己的头像给挡住了。
那个陈会长，陈会长，再来帮我把我的脸挪个地方，请挪到右上角，谢谢。
他就在右上角呀，你看直播，他就在右上角。
啊？我看不到直播，那我再换个电脑开一下。
这是 Zoom 自己推的，你可以不用，反正我也没法调它，它要么有，要么没有，我没有办法控制它。
我开个 B 站看一看我自己。哦，我打开了 B 站，我就能看到我自己了。哦、
好，那我们就不继续那个重新定义了吧，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吧。那个首先那个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 Tonight， 然后今天除了 Tonight 同学，应该还有不少那个由矿师邀请来的业界的同学们。那么首先那个感谢矿师给 Tonight 捐赠了一台新的镜像站服务器啊，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所以这里先吹一波。对，然后借着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也和矿师合作，然后这次是第一期，可能这次的主讲人以后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来一个连续的系列，就看大家需求怎么样了。那我就不多说了，然后由他来自己介绍自己吧。然后 OK， 你开始吧。
嗯，好的。然后大家好，然后我是许欣然。哦，通纳的里边应该有一些同学认识我。对，然后我是矿石研究院目前 engine 的负责人，然后主要就在负责 Mag engine 的这个开源项目。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曾经负责过 Brain 叠加的这边的集群建设，就是管着大概几千台服务器，然后还建过一个大规模的视频分析系统。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有在矿石实习过或者说了解过矿石工作的，或者说在正在矿石工作的同志们，应该知道我是研究院这边一些像 DBFlow、Nori 等这种万恶系统的作者。对，然后坑害众多广大人民。好，
始作俑者。
什么东西？
我说你是这些万恶系统的始作俑者。
对，他真的是始作俑者。好，然后对，然后既然是在那个 Tuna 给大家讲嘛，然后就讲一点就是跟清华有点关系的。对，就是我是清华计算机系04班的本科，然后 Landhopper 是我最开始写的，然后当然现在是丢给了陈会长来维护，对吧？我就不管了，毕竟我都没有可以调试的账号。然后我是研究生退学，然后是我们内部如何科学退学这篇文章的作者啊，一组啊，还有二组，二组好像是魏明，哎，但他好像没有退啊，不知道。对，
你难道不是王建飞吗？
王建飞也改了啊，就是这个应该是我改过，王建飞改过啊，就我们俩主要比较多。然后今天的讲座就不能称之为讲座，其实就是聊一聊啊。为什么是聊一聊呢？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要讲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有点长，所以欢迎大家随时打断我来问一些问题哈。然后观众里边有几位被我邀请来的托儿，比如说柴，对吧？然后这个讲座本身是欢迎大家随时打断提问，这样我才能把这个讲到两个小时。好，然后主要的内容呢是首先大概介绍一下背景。我觉得咱们通大的同学们应该对深度学习都有一些非常简单的理解，但是真的在搞深度学习的同学应该不多，我猜能有三分之一啊。对，所以会介绍一些背景，然后介绍一些跟深度学习框架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 OK， 然后除此之外呢，会讲一个如何写出一个深度学习框架。这个是因为前两天我刚看了那个XKCD 的那个作者，他写了一个 How to， 就 How to 如何不切实际的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对，然后于是突发奇想，觉得那我们就讲这个吧。第三呢是说 Mag Engine 其实在内部很久一段时间用的都是一个静态图框架，那么会在这儿讲一讲一个陈年的静态图框架是如何巨变成一个动态图框架的。然后这整个演进其实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大型工程项目的渐进式演进，然后这个演进过程还挺疼的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过程，可能会觉得比较有趣。最后呢，会对未来随便展望一下，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整个讲座呢就不带着大家看代码了，因为 Mac Engine 这个东西它实在是太工业级，所以它的代码量太大，而且其实处理的是众多细碎的问题，感觉带着大家看一个小时的 code 可能会比较崩溃。好，然后好，在我开始讲座之前先做一个广告啊，那个舅舅还短，那个我们的 star 数量还很少，然后请现处你来先帮我们来点一个 star 啊，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达成年底的目标。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并不是很合理，但是这是一个让我们明年能够更好好工作的一个。
哎，所以你的star 数是你的 KPI 吗？
啊，不是我的，是产品部门的 KPI 啊。啊，对，然后那个只要这个 KPI 没有达成，他们就会天天的逼我出来讲座，所以当然大家不点也是一种方法。然后。对，那么先介绍一下大概的背景哈。啊，首先呢，就是说深度学习是干啥的？不对，深度学习框架是干啥的？啊，我假定各位对深度学习都有一定的了解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深度学习要写什么，比如说写一些 COM， 写一些 PU， 然后要写个优化器，然后最后啊要推理啊，训练是负责产生一个模型，而推理是运行这个模型去生成一些预测结果，对吧？那么就是最最最最简化之后啊，可以看到这样，就是左侧用户通过 Python 的代码，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哈，会向这个框架来表达说，哎，我希望做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哎，是不是我应该用笔来画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好难呀、啊、哦，我对这个精妙的东西用的还不够熟练。哎，哦，其实画上了有一个黑圈是吧？
你可以直接用 PPT 的画，可以不用 Zoom 的画。Zoom 也可以画，就看你怎么画。
这我用的就是 PPT 的画。
那为啥是个黑的？
因为我笔的颜色是黑的。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是有个pulling 对吧？然后有个 redo。然后比较重要的一般还有一个优化器，然后可能还会跟框架说我要做一个 softmax 啊，最后说我要求一下 bytecode 啊，最后可能更新一下整个 weights 啊，那这个可能是在 Python 这一侧的一系列的行为。而在 C 加加这一侧呢，就是有的人会选择直接在 C 加加里搭建个网络啊，这个操作都比较骚气啊，但是现在其实这样操作的人很少，因为在 C 加加里去搭一个几十层的网络实在是有点困难，包括搭建完了之后要重新编译一次啊，这都比较烦。对，所以搭建其实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在 Python 里做的，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啊，可能在 C 加加里建，其他的都在 Python 里啊。C 加加这边更多的是一个载入啊，这边的代码可能不是很清晰，我大概说一下它几个事儿吧，就是。他会先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把它载入到那个内存里，就是被称之为一个 network， 就神经网络嘛。然后把这个网络生成一个可执行的函数，最后调用它的 execute， 然后 wait 它的结果。对，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用户就相当于在表达这些内容，提供给框架，然后希望框架把表达完的内容执行。而到了底层呢，我们这边今天的讲座就不过多的涉及到写 kernel 的部分了，就是说啊，比如如何更快的实现一个 com 啊，这部分的讲座可以之后再讲，或者参照之前曾平在清华讲过的一个课。对，那我们假定就是我们的 kernel 都是写好的，那么这个框架可能会最终把用户的所有的操作都转化为。这边可能要调用一个第三方的 kernel 啊，比如说库迪恩，可能它写的很快，或者 mkl， 或者比如 arm 上也有一些 arm 的库啊 ，openblast 等等的这些的库，然后 fft 呢，我们可能就会直接调用一些 fft w3 之类的这些库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些库可能一方面他们写的不够全，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 batch com 之类的这些东西，那可能最开始在库迪恩里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手写一下 啊，再比如说在 ARM 上很多的推理上的性能其实就是并没有一个足够好的库，所以在这一块呢往往都会去做一些手写啊，可能要做各种各样的分块循环展开，然后利用上各种的向量指令来让这个性能达到最高。所以因此呢可以看到这个框架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一个翻译器或者一个解释器啊，就是把用户输的一堆东西 somehow 执行下，然后变成一行一行的调用，然后去调底下的一行一行的 code。然后当然有可能这个时候搞过 TVM 的同学们就会冲出来然后跟我们说TVM 都可以直接生成到一行一行的指令，对吧？那这个就超出了今天讲的范围啊，我们假定今天先不讲这一块的内容。好，然后那么把这个框架展开一下，那框架里边有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先把左边这边简化一下，就是先不区分 C++ 和 Python， 而是把这个东西拆分为动态训练和静态的训练。就动态训练这边呢它的特点是说会一次一次的调用，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框架来说它每次只能看见一个用户传过来的接口啊，然后它只能不断的逐步的告诉你，哎，我要算 COM 了，我要算什么了，我要算什么了，而不能一次性告诉你。而静态这边或者推理这边的特点都是说整个计算的过程和流程都是其实提前生成好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一股脑就是一次性告诉这个框架然后再去执行，所以这两者会有一定的不一样。首先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总是需要一个 Python 的接口的，对吧？就是除非像 C++ 这边可能它只能调用的是一些计算图上的操作，否则它一定是去调这个 Python 的接口然后 Python 接口底下呢往往就会去包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公共的组件要去做自动的求导要去做 shape 的推导，比如说算一个 com 之后它的输出它是多大比如说需要一个显存池，因为一个神经网络的计算往往就是有大量的这种生成好中间的过程，下一步马上就释放掉然后去算下一层，如果这每一次的申请和释放都要去找操作系统或者扩大的话就会很慢，所以一般会自带一个显存池。对，然后这边绿色的部分是动态的部分，就是我们本次讲座会把动静拆开来说就是动态会从上面走，就相当于它每一次调用可能会直接在这边去调用一些这些公共的组件，然后呢直接就丢给一个异步的执行器，这个异步执行就去执行 kernel 了，所以它非常的简单粗暴，对吧？就是用户调用然后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直接去调用 kernel 甚至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做成纯同步的，但是一般来说为了性能大家往往就不同步然后再比如说在静态的这边就会稍微的麻烦一些，因为静态这边呢首先用户通过计算图这种方式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表达到这张计算图里边了，然后以期望这张计算图上能够做尽可能多的优化来达到更高的性能，所以这边在提前可以获知到完整的计算过程，就像其实这个就跟一个解释执行的语言和编译执行的语言一样底下就会进行一系列的编译操作，比如说首先它会把计算图上做一些的图优化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算了A 加 B， 过一会儿又把这个 B 减掉了，那它其实是可以对这个图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也许就可以去做到比如说A 加 B 除 B， 也许它会把它变成 A 除 B 加一，对，就是他会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优化，以希望这张计算图可以比之前的效率进行的更高当然其实还有一系列的别的，比如说假设这个地方有一个 com 算子，那它输入的可能是一个 w， 而输入给它的是一个 x 那它前面也许还有一个步骤是 x 乘以5 那么它完全可以把这个5直接吸到这边这个 W 里，就是在推理过程中 W 其实是个常量，它就可以吸过去，这个被称之为常量折叠。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就可以使得在运行时的时候其实这个效率是可以比就纯动态一次一次掉，对吧？因为一次一次掉的时候你先要把这个乘5算完了，它用户才会告诉你下一步我要做 count。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图优化里边这一系列的步骤之外还有一个 GIT 的引擎，就是说一个框架的算子一般都是很标准的就是卷积或者加法之类的，但是经常会有人去写出一系列比如说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然后最后再除什么，就是这种大量的 elements 的操作。而这些操作呢如果做过底层优化的人会知道它其实是访存受限的，就是说它的速度会被你内存带宽所限制住，不管你怎么优化你的速度都会被内存带宽限制住，而这个时候 CPU 很闲，那么它就完全可以做到比如说把 A 加 B 加 C 加 D 这些东西不是说先在一个向量的级别去做 A 加 B 然后再去做下一步加 C 再一步加 D， 而是在每一个 element wise 就是说每一个数字层面去算 A 加 B 加 C 加 D 然后把这个东西 compile 一下这个东西其实就跟以前的 Siano 会非常像，所以这是这么一套 GIT 的引擎然后它会作为图优化的一部分会把这些所有可以被优化掉的部分吃掉变成一张子图，然后变成一个大算子。
这个图的表示是用什么表示呢？
这个图的表示目前在我们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纯粹的手工表示，就是说写了一系列的 C 加加结构来表示的，并没有用第三方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正在签那个，后边会提一嘴
那像这个样子做 GIT 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根据你们的structure 去手写的一个 GIT 这个样子。
因为这一套东西 GIT 大概是在两三年前搞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并没有很现成的工具当时就是完全自己搞的一套，就是 MicroBrain 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没有第三方库的依赖当然它带来的一个缺点就是这个
轮子大的
这个轮子超级大全是轮子它的缺点就是读起来非常的费劲，以及其实有很多别人已经现成写好的 GIT 搞不太定，对吧？然后后来的一些就比如这个图表示就GIT 其实是说它会把 MicroBrain 的那个 GIT 翻译到 HALAD 或者翻译到 NVRTC 的他们的那个图表示上，然后让 HALAD 或者 NVRTC 去做 GIT。 对，所以至少 GIT 这边的规则就省一点事，就是相当于直接用 GIT 引擎 别的 GIT 引擎去做。然后现在正在想去做进一步的比如说 MLR 这些东西，那可能需要做更大的调整，这个后面再讲然后当这个图已经经过了无数轮的变换，终于变化成了一个不能再继续优化的计算图之后，下一步呢会开始做那个生成显存的计算的序列。就是说假定它这个操作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那么用户只要说我最终想要的是这一个数，那么我可以自动的去把整个这个计算TOF全都找出来，然后进行一次排序。为什么要排序呢？因为不管这张图是多么的 fancy， 最后的执行一定是一个线性的，对吧？就是你的程序一定只能每次去调一个 kernel 去执行，而不能说给他一张图说你去算吧。所以这一步其实会做一遍的一个非常精妙的TOF排序。为什么精妙呢？原因就是其实有一些优先级的问题，这个过两分钟再提。然后它在这一步因为它做的是一个TOF排序，那比如说像这一支就是插出来的，然后用户就没有表示需要，对吧？那它通过这个推导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推出来说，好，那上面的这些这圈圈是需要的，而下面这个圈圈感觉就可以丢掉了。对，然后它把它拍成一个计算序列之后呢，就会变成说那我可能先算一再算二再算三再算四再算五再算六。在这张图里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就是说除了三跟四这两个东西可以对调之外其他的应该都不能调。但是在一些比如说 ResNet 这种非常复杂的网络里其实选择很多，对吧？那先排谁后排谁就非常的精妙那这个其实是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算法，然后就是搞了一套带优先级的多目标的托福排序啊，这个特别适合当面试题，然后去生成这个整个的计算序列。然后当这个计算序列生成好了之后，那么下一步呢，因为每一个计算其实它是知道它的输入和输出，然后你相应的就知道了每一个这整张计算图里那个算子的存活生命周期，然后就可以做一系列的显存复用，比如说那个重新的变换 layout 或者一些转置，那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需要真的做计算，它只需要复用之前的那个就好了，那这一块会做一系列的显存的复用啊。当所有这些东西都生成好了之后，基本上我就知道了整张网络里所有的内存在推理的时候每一块，或者不光推理啊，那个训练的时候也是每一块会占多大，会占多长时间，先给谁会给谁全都搞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会生成一套显存方案，这套方案可能会做一些优化，比如说并行度高的话就会导致显存占的会更多，对吧？然后并行度低的话显存就会省一点，因为比如说这里边的假设我这儿还有一值，就是这个二，我还有一值，然后那我就完全可以选择先把那个下边这一值算完了，然后把这两个点释放掉了，然后这样的话那个显存占用就降下来一点，所以这一块生成选择方案的时候会再做一定的微调，对，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搞定了啊，然后就会最后也会跟动态一样去for 整个这个计算序列，然后依次的去选取其中的一个kernel，比如说那个卷积的forward，那么他可能会去选一个比较快的，就适合这个卷积的kernel，然后执行，对，然后这里面的 remote IO 指的是多机，然后今天多机这块只会提一两句，不会过多的去说。好，那么说的这么一堆，那这个深度学习框架实际上是解决了啥呢？那它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类比成一个 GVM 或者 Java 语言或者 Python 语言，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类似于语言云一样的存在，就是它首先提供一些比较高层的源语，让大家不用比如说每次都从 Java 开始手写，对吧？那可能是一些算子，比如说卷积，那可能会有一些更复杂的算子，比如说就是什么 batch 的卷积等等一系列的卷积，就是在天元里边现在还没有包完，就是内部在用的比较多，可能有十几种卷积，但是外部的目前正在往外包，应该很快就会包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求导，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用自动求导了，很少有人还会去说用那个就是手写反向，这个情况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就现在已经快被那个 AutoGrad 一统天下了。第三呢就是一系列像优化器之类的这些东西，像 Optimizer 其实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写出来，但是对吧，这个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大家没有必要每次造轮子，像 PyTorch 对吧，那个 PyTorch 里边的优化器其实大家都用得很顺手，然后像第二点呢就是隐藏设备细节，因为上面的所有那些东西呢，那对于不同的显卡数量，像包括可能有些东西是跑在 ARM 上的，有些东西跑在是甚至 MIPS 上的，那不同的这些东西它需要被隐藏细节，深度学习框架会对让用户非常轻松，就不用管这太多这些事儿，第三呢就是各类的自动优化，就是尽可能的让用户少管一件事儿的同时提供更高的性能，这个其实在静态图上会比较明显，动态图上就比较少，就是动态上其实很糙，就什么没干什么太多的事，对，然后那到底我都懂对吧，那个为什么这帮人又搞出一个深度学习框架呢，就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有几个解释，第一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叫历史原因，因为这套深度学习框架是在2014年开始写的，那个时候呢 TF 也还没开源，我相信 Google 内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用的还挺多的了吧，现在其实没怎么用，然后那个时候的 Siano，最明显的问题是它贼灵活，但是它性能不够高，以及你想跑一次先要编译10000年，那么这个图就是我在 ChatGPT 上突然就想到这张图对吧，那个你摁下一个回车然后你可以出去玩了，一个小时之后回来看一看，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卡啡，那卡啡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卡啡太不灵活了， 啊，当时我们研究院的一些人啊，比如说著名的范浩强等等的几位同事就会说啊，你这个对吧，跟咖啡你都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这样连啊，你这个算子也没有，那个算子也不有没有，然后比如说我一些 shape 要动态变它也不行，对，那它有太多太多的限制了，然后优化性能又不够好，所以当时呢就潘老雷说我们自己写一套框架吧啊。而且当时其实整个框架的开发代价不大，比如说写出一个跟咖啡等价的框架可能也用不了太久的时间。对，然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 TF 开源了啊，而且它开源的接口整个跟我们非常的像，因为大家都是师承 Cyano， 都是按照 Cyano 的思想去做的。然后当时发现 TF 性能不太行啊，一评测哇，我们比 TensorFlow 快十倍啊，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于是那就继续做。那在继续做的时候发现 TF 的性能越来越好，为什么呢？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它每次掉 kernel 之前都要 transpose， 就是转制一下，然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它的多机多卡也写的非常有问题。对，然后慢慢的到了2016到2017年的时候，它 TF 基本上在绝大多数网络上的性能已经跟我们差的不太多了啊，这些性能可能大概有个 5% 的差距啊，但是这些差距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是说啊，至少我们内部的网络可能会优化的更好，然后以及我们自己的硬件可能会优化的更好等等这些的原因。对，然后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还不用 PyTorch 和 TensorFlow 呢？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整个 MicroBrain 或者说 MicEngine 这个东西里边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创新的，然后也为了很多这个组织的效率上去做的优化。那么这些点去就只有大家去写新的东西啊，才能够提高整个这个工作的效率，对吧？啊，而不能说啊 PyTorch 就够用了。尤其呢是可能说像 TensorFlow 啊，当时我们内部炒了大概三轮，每轮可能都炒了一两个礼拜，就做了各种各样的评测和分析啊。其中有这么一点，就是那么 fork 一下啊， fork 一下之后是不是就好了呢？啊，想了一下不行啊，因为 fork 之后其实你大量的改动已经就合并不回去了啊，就是因为你其实还是有大量内部的特殊的东西无法交出去。那么一个 fork 出去又无法跟主分支合并，也无法从主分支拉到他们信息的内容，其实跟自己写一套已经没有什么变化了。然后再其次呢，就是 TensorFlow 其实总是有一系列的小小的问题啊。那么在一个人用的时候呢，可能疼一下啊，可能一周疼一下，那问题不大啊。那在旷世这么多人，就是几百人的研究员的情况下呢，那可能就比较崩溃，对吧？这么多的研究员，那每周五可能要腾几百下，那我们就只能重新自己搞一套了。第二呢，其实是一个寂寞成本，对，就是因为内部已经用了很久了，所有的推理的东西都是基于 MicEngine 来做的，而且它有很多的点都非常切合我们的业务，所以其实已经不是很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了。然后后边呢其实就是一些性能上的优势，包括整个推理流程上的简单啊。这个简单不是指说什么 API 都不用调啊，就是点一下就好了啊，而是说对于整个组织来说，就是它这个流程能轻松一些啊。最后就是它支持的硬件设备会比较多，适合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硬件啊，所以有这么一系列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一个深度学习框架。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就说，那训推一体是个啥玩意儿？这个东西是天元开始推广的，也是天元从最最最开始啊，也就是说从2015年差不多正式开始用的时候，就是正式开始做大量推理工作的时候，就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外部，或者说假设你用 TensorFlow 的一个常见的工作流，就是首先你先要训练出一个模型，然后把这个模型序列化一下，会生成像 TensorFlow 的训练格式，然后下一步呢，你会去做转换。对于有些同学可能比较简单啊，他们的需求拿他TFLite 就够了，那这种时候他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但是绝大多数用的人可能会对性能或者一些特殊的东西有需求，那么他往往会用像比如说 TensorRT， 比如说 MACE 啊，比如说MXNet， 比如 NCNN， 比如说 MNN 这些各种各样的推理框架，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一次转换啊，需要把这个训练格式转换成这个推理格式。那么，哎，有点问题啊，对。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个序列化和载入，因为都是一个框架的基本功能，它不太会出问题，就很少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在转换这一块就要了命了啊，就是做过这一块整个落地业务的人，可能都会比较头疼。啊，你总会遇到，比如说这个 OP 不支持，对吧？然后或者说这个中间转换需要经过一下卡费，然后卡费不能表示这个东西。再比如说 ONX 有10000个版本，这每个版本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这个版本反正对不齐，它就不太 work。再比如说 TF 有它的 COM 有它的 SIM 模式，对吧？那这个模式也经常说，哎，一些推理框架它不支持，或者它支持的不太对，那个这个时候就很麻烦。再比如说有些训练代码可能写的比较花式啊，它的 shape 可能在运行时是会变的，那么好多的框架是不能支持它每次运行的时候 shape 变一下的，那这都很烦啊。最后呢，就是更别提这个量化参数这件事了，就是一旦是说这个框架是量化的，它你会发现它对不起的地方不光是一个比如说 COM 的一些计算流程上对不起，你会遇到比如说这个量化方式它对不起啊，大家对零点和对称量化的定义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非常麻烦的事儿。那么这个东西非常烦啊，于是呢，大家正常的操作呢，就是说，好，我在转换过程中只要遇到了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 OP 不支持，哎，那好，没关系，我换一个 OP， 对吧？我把它 ，sorry， 比如我换一个 OP， 啊，我不用这个 OP 了，是不是它就 OK 了呢？是，然后你可能把这个 OP 换掉了，然后再重新做一遍这个转换，它会提醒你下一个 OP 不支持。然后呢，再比如说有些模式它不太对，然后那模式不太对之后，它可能那我换一个模式，这个东西总是可以不断的调整模型的，毕竟 NN 的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很多东西都有它的替代方式。那 shape 会变怎么办？那好，那我可以生成好几个模型，对吧？我可以生成一个。我可以生成一个小模型，然后生成一个大模型，分别应对256×256的和512×512的这两种不一样的模型，那这个都很麻烦，但是它总是能搞定的。然后当你终于把这些都趟通了之后呢，你还意识到一件事，你需要把它交给推理，对吧？那推理呢，你就需要预处理，比如说 ImageNet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预处理，叫做你只需要把这张图呢，可能。缩放成最长边256×256，然后居中扣一个24×24，那这个还是挺简单的。但是绝大多数我见过的预处理代码，就是长的可能有100行，让那个代码写的 NumPy 用的飞起，然后极为精妙。那你这一份极为精妙的 Python 代码需要交给推理侧，然后让他帮你翻译成 C 加加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遇到10000个问题，比如说 NumPy 的行为不太一样，比如说。OpenCV 的行为 Python 这边和 C 加加这边也不一样啊，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神奇的问题，然后你就发现你就得对分啊，然后这个对分的时候呢，你不光会发现这个预处理不太对，然后这个模型可能也不对，因为经常的你会发现它能从训练格式转成推理格式，但是它就是掉点，那为什么呢？啊，于是你就开始了你慢慢的对分之路，你需要去研究为什么训练跟推理这两边的分不太一样啊，为什么训练侧可以到90。到推理这儿只有60分了，啊，然后这个对分呢，往往的结论都是说，哎，比如说哪里对不起，那好，那我们绕过去，对吧？我们再调整一下模型，再重新折腾一遍。于是这整个过程其实会变得非常的烦躁，往往会想象中这个流程可能一天就做完了，但是一做就做个2-3个礼拜，然后老板来问你，哎，你做完了没有？然后他跟你说，那个我还得对分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反正就是不对，然后那你就慢慢调呗。然后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
老板一般说的是，为什么你这个输入只差了 0.1， 输出就会分类就分错了呢？你这个是你算法不对呀，你要改呀。
是的，你得调啊，然后呢？
对，然后一个月就过去了。
对，然后其实，对分好像还挺久的，因为之前其实我跟很多别的，比方格林真童他们面试聊过。然后感觉他们那边对一次分是就是每一个模型对一次分一个月起， 然后当然他们干了一个最后选择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操作，叫而不准教别的模型，只准教卡费模型，而且必须是标准卡费模型，啊，有效解决了他们的对分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属于自砍双臂，对吧？就是，非常疼。对，然后呢，这件事更烦的是在于，你好不容易对齐了第一个框架，然后明天老板跟你说，哎，你 GPU 上可以做，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手机上，对吧？那个我们把手机上谈通吧。于是呢，你会发现手机上没法用 TensorRT。那好吧，那我们就重新学一遍 MNN 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重新做一遍。然后呢，你会再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选择放弃治疗，你会发现掉点掉的非常严重啊。然后你会不断的说，你跟老板说，哎，今天达到了90%的准确率，明天到了95%的准确率。然后你负责集成的那个同学，每天到老板那儿告你说你这只有10%的准确率，然后还不如随机呢，啊，对，这个就会非常尴尬。然后那在训推一体或者说 Mega Engine 的设想是怎么样呢？是说因为最开始我们写框架的人呢，就是同时负责训练和推理的人，那么就不想经过上面的这一系列的麻烦事，于是我们就希望把尽可能多的东西都装到训练这一侧，也就是说我们由训练描述出来的那个文件呢，就直接可以用来做推理。所以有这么几个点，第一是我们是同一个框架做所有的训练和推理工作，而且这个同一个框架指的是 exact完全是同一份 code 在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除了 kernel 的实现确实比如说在 CUDA 和 ARM 上它都不一样之外，那所有的调度一些参数的设定，比如说一些卷积的定义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完美对得齐的，所以你只需要训练序列化出来了之后在推理侧载入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如果出问题顶多只能是说这个 kernel 实现可能还有一些精度上的不对齐。第二呢是说预处理的东西呢，我们会把它直接也塞到这个序列化的文件里，就是说我们会集成大量的 CV 操作和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怎么描述这件事呢，就把 CV 操作和那些精妙的 NumPy 操作都吃到这个整个模型里，于是让这个模型输入可能就是直接是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可能就是直接 BGR 就是 OpenCV 解码出来的 BGR 格式然后丢进来就 work 了，然后拿到这边推理就好了。所以这整件事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点，第一是这个表达能力要足够强，我们要能够把这么多东西都塞到这一个序列化文件里，它的表达能力要够。第二呢是说我这么多的推理框架它的性能要够高，对吧？如果你发现另外一个推理框架比你这个框架快 20%， 那你可能就宁可接受上面那张图那么多麻烦事，也要把这个 20% 的速度打上去。然后这是啥？好。然后呢，这个东西想象中其实还挺容易的，对吧？就是只要坚持啊，好好写就好了。但是它其实有一些非常烦的事情，这些东西也是说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不断的每天的遇到的一个麻烦事儿啊。然后这些点其实是挺考验意志力和抉择的，就是说，最开始设想了说我们一套框架走天下啊，那你就会不断的每天被这些点 challenge 说，你还要这么选择吗？然后听源是一个努力坚持到了现在还能够坚持训推一体的一个框架，就是它有这么一些麻烦事，比如说你加一个算子你现在要所有平台对齐，听源目前应该是唯一一个把 resize 在各个平台上都写的对齐了的平台，而其他的比如说你用 TF 或者一些其他的框架，你会发现呢他们在各个框架上的 resize 都不一样啊，就精妙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就会导致掉点，这个是很烦的啊。再比如说不同平台其实有些平台上的指令是有限制的，可能 GPU 上uint 乘 uint 的那个速度更快，而你 ARM 上可能 int 乘 int 更快啊，那这些东西就很麻烦，它在你做量化的时候其实一些范围是要有限制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可能是开发成本挺高的因为你做什么事你都要所有平台一起搞，然后你要反复的讨论，你要吵半天架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代价。第二呢是这整个的代码库量非常大就是它现在有几十万行的 code， 然后你要让它能够跨平台跨系统编译，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去做推理，你要在各种各样的平台各种各样的设备各种各样的 CPU 上都能够做编译那么这个就很麻烦了然后呢再往后，比如说你在手机上如果你就算一个美颜，然后他跟你说需要装一个 1G 的安装包，那你可能就疯了。所以 那么怎么裁剪代码，让这个生成的二进制体积足够小，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呢，就是说在很多设计上经常会非常尴尬，就是说在算力极大和极小的两个场景下，其实很多设计是有一定抵触的。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在吵的一件事是说关于 Spinlock 的一个实现啊，它其实跟 Linux 的那个调度器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我们在一个极大的场景下说多浪费一点点的 CPU， 然后多 spin 一会儿，那可能性能会更高。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特别弱的 CPU 的时候，你发现这个 Spinlock 一下你写等个五毫秒，那于是你这个破板子那五毫秒，它一共就那么一点点 CPU 就全被你用光了。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挑战。那背景介绍好，我就讲了40分钟，有点久。好，那接下来呢，就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要写做出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呢？对，然后深度学习框架这个东西，本来我这儿想补一张 XKCD 的那种风格的图，对吧？就是如何写出一个深度学习框架啊，就是然后几个选择题，然后后来编了很久没有编出来啊，所以跳过啊，大家想象脑补一下就好。首先呢，你需要面临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动态的框架还是一个静态的框架。一个动静结合的框架的代价显著的大，所以我们应该先把动态或者静态选一个做了，对吧？那动态它有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你出错了它就停在那儿啊，然后所以用户调试起来其实非常方便，它的学习成本也非常低，因为你基本上不需要再学习更多的东西了，你只要会用 Python 就好了，它其实就跟你调JSON 库一样的方便。然后框架其实管的事情呢相对要少一些啊，它框架的逻辑会方便一点，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写框架，那你可以先写一个动态图框架，可能还方便一点。然后它其实有一些要命的地方，就是说它虽然很容易造出来，因为你其实管的事情很少，但它管的事情少就意味着你想把它的性能调优其实是非常的难的，它的显存优化也是要显著的难的，因为你需要在信息不完全，也就是说用户一点一点告诉你的情况下把这些显存都搞定，显存优化都搞定，所以这些事儿就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最后呢，就是像显存复用或者多机在防死锁的，这就是因为多机其实会涉及到很多通信的事情嘛，那你显存复用和多机防死锁这些事情其实是需要老师傅去写 code 的啊，就是你的 code 如果比如是一个新手，你可能写着写着它就卡住了，或者你写一写它那个显存就爆了，你需要一些老师傅说哎，这个地方其实刚好没有人在求导的时候需要用了它，所以你可以 in place 做，就是会有这些比较麻烦的事儿。而在静态的框架呢，它其实就跟动态很多地方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你学习成本其实是高的啊，因为这个框架会有大量的设定啊，你需要把你想做的事情用这个框架的一套图机制给表达出来，你其实跟学一门新语言是非常像的，而且它的报错非常的难懂啊，这个后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第二呢，是你这个框架其实管的事情要非常的多，你几乎要把整个世界造出来，比如说你要有一套自己的 debugger 啊，你要有自己的 profiler 去分析说这个为什么慢，它不像在动态上可能你拿 Python 里直接卡一下两个算子之间的时间你就能测速啊，你需要很精妙的写一套 profiler，你可能还写一套 visualization， 为什么呢？你是一个图，那这个图你就得提供一些便利的手段，你需要告诉它怎么画出来，怎么 debug。对，然后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的性能调优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因为你拥有了全部的信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调优到什么程度，其实就是一个算法问题了，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显存的优化效果非常好，包括天元所擅长的一些 sublinear 的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呢它都非常的重要啊。然后这个图机制呢还有一大好处，就是说当你把所有的操作都描述清楚的交给这个图机制之后，其实很多很多事情你可以非常好自动的去发现坑，比如说你有一个算子它做了计算，但是它的结果没被人用，那这种情况下你在静态里它自然而然就会被发现。再比如说有一个参数它被求导了，但是它其实没有任何人连到它，它的导数可能是零，那我就可以提供 warning。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发现一些坑。再比如说多机的一些死锁问题，因为你有整张图，那你死锁其实你是可以通过一些图算法找到的。对，然后最后呢，它的其实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难以抽象。为什么呢？因为你写的一个库，这个库可能去提供了一些建图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建图呢，就是它可以把整张计算图，然后提供比如说一个 高科技抗这种的一个库，那你会发现这个库你调用它的时候只是建立起了这张计算图，你在真正运行的时候如果报错了你还是找不着这个库的问题，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底下这个报错，对吧？就是在一张静态图里突然报错了，它会把一个 C 加加里面的站告诉你，然后说哎，我在执行一个这个叫 one hot 的算子的时候报错了，然后它什么它 input 的是这两个，然后你也不知道它是在 Python 里对应的是哪个，它的 output 是这两个，你更不知道它是哪里，然后你要靠很多 shape 和名字去猜说哎，它是那个神奇的东西有问题，对，那这就非常的尴尬。然后而且再看它还有优化的问题，因为上面提到了你会去做图优化，去做图变换，哎，你把那个图进行了精妙的变换之后你发现你报错了，那这个错其实跟用户最开始那张图还不是同一张图，那你就这就很尴尬了。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下，假设本来我写一个 a 加 b 除 b， 这个时候 b 有可能溢出了，不是 sorry 说错了， a 加 b 除 b，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把它优化成了 a 除 b 加一，对吧？那原本可能会报错的地方就跟现在会报错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在这个除法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些那个什么表达溢出的当然这儿出现不了溢出的问题啊，这儿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说除零了，他会告诉你 a 除 b 的这个地方挂了，而你发说你我没做 a 除 b 啊，你为什么就挂了啊？于是这个东西你就人生非常崩溃。所以这整个静态图你会发现它是一帮搞 C 加加的人啊，对，就是这儿有人说的，对吧？ C 加加编译报错就是这个味儿，对，就是因为 C 加加编译报错，他用模板重新发明了一遍世界，所以他在报错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了，所以这个都非常的烦。这是为什么静态图非常难以形成一个库的原因，因为你调用了一个别人的库，在调用的时候什么错都没有，然后到达了你最后执行的时候他突然崩了这么一点错，然后你花了很久都不一定能找得到原因，说是因为那个库写错了啊，这个是非常烦的。对，然后那么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开始做动态图，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呢，你先要有最基本的承载数据的地方啊。那在静态图里，它不是承载数据，其实是承载一个 symbol， 就是一个计算的符号啊。那么一个 tensor 在 Mega Engine 里，或者说绝大多数框架里是怎么表示呢？这个地方其实是跟 NumPy 是就是借鉴了大量 NumPy 的思路啊，就是说，哎，我看一下啊，比如说首先你有一个 void 星啊，就是一个裸指针，然后其次呢是一个 dtype 描述你是就位宽是多少。然后接下来呢你有 shape， 就是说你是一个高维的 tensor 嘛，那么每一维是多长其实是要在这儿描述一下的。再往后呢是有一个 thread 啊，这个 thread 其实是非常精妙的，它其实是 numpy 的这边的，也不能称之为 numpy， 其实是就是就各种数值计算 tensor 库的一个创作，然后它非常的有用啊。最后还有一个 common node， 这个后面会提，它其实是代表这个 tensor 在哪一个设备上。对，然后这个 thread 为什么这么有用呢？因为它可以帮助大家非常方便的表示一些 lazy 操作。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 tensor 做了 broadcast， 我可以在不做真的计算的情况下，就是说不真的把内存拷一遍的情况下，哎，就用一个新的 tensor 表达出来。那怎么表达呢？就是说我这可以给大家写一下正常的情况下这个 thread 是这么用的，就是说假设我这儿有一个二维的 tensor 啊，然后它在内存里存储呢，这个 raw ptr 首先会指到这个里地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shape 呢它其实是一个三乘三，对吧？然后它首先第一维你发现它是要走三个，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 shape 一二三走三个，然后接下来呢你要进行下一维，然后下一维的时候呢你会去看说它的 thread 其实是会是一个数组，这个 thread 就是一个三，它会告诉你你这个时候要从上一次的这个头跳三步跳到这里，然后再往后走一二三，然后呢类似比的你再走再跳三步往后三一二三，对。然后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想做 broadcast 啊，就是说假设我实际上的数据只有这三个啊，我只有这么一个 tensor， 我突然想把它 broadcast 成一个三乘一百的数组，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只需要说它的 shape 是三一百啊，但是它的 thread 是零，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它一二三，然后下一步要走的时候它这个 thread 是说不跳，于是它继续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走一二三，再走一二三，于是你发现在同一个 tensor 的表达之下，你就表达出了一个 broadcast。 你可以把一个 tensor 从三乘一扩展到三乘 n， 而不需要真的做任何的操作，因为你的 tensor 其实从就是你的表达语义上已经表达出来了啊。再比如说 reverse， 啊 reverse 操作它怎么做呢？你就可以看，就是说我如果今天一个这样的 tensor， 我今天想把它在这一个维度上做一次 reverse， 那么你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你把这个 raw pointer 呢指到这个位置，啊，这个非常鬼畜，就是我先清空一下，啊，首先你把这个 raw pointer 指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接下来呢，你的那个就是 stride 它是负一。于是呢，你接下来下一个是走一步，再走一步走到这儿，然后呢，于是你这第一个东西已经走完了，对吧？就是一二三，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你的 stride 这边的 stride 还是三，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位置呢跳到这个位置，然后这是四，对吧？这是四，然后呢再往前走五六，然后再往后跳，然后那个七八九，于是呢你就会发现用 stride 的。就是 stride 等于负的和把这个 raw ptr 往后挪一挪，你就可以实现它倒过来这个的特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三呢，就是 dim shuffle。 这个 dim shuffle 其实是我们从 Siano 这边借鉴过来一个名词，其实就是转制哈。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原本是这么横着的，你今天想让它转制完了变成竖着，那这个其实是类似的，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把它的 stride 倒过来，你就是一，然后接下来呢，你原本是三一的 stride， 你把它变成一三的就是不对，你把它变成一个负三三的一个 stride， 就是说这是一，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位的 stride 跳到这儿了，这是二，再跳三步，这是三，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他说哦对 ，sorry， 这不是负三，这是一啊，这是三一，把它们倒过来一下。就是接下来下一步呢，你这儿要再走一步，对吧？也是这是四，然后这是五，这是六，这是七，这是八，这是九。于是你发现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啊，就是这些 tensor 的标准操作都并不需要真的做什么事儿。包括这其实还缺了一个，就是增加一个轴或删除一个轴，对吧？就比如你原本一个三乘三的，你要把它变成三乘一乘三的，其实就直接改就好了，就是因为你只要调整一下 stride 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 thread 设计是非常聪明的一套设计哈。然后当你有了 tensor 之后呢，下一步你就要写 kernel。 这个写 kernel 呢，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就假定我们世界上只有一种 com 的算法，那么你只需要写三个啊，一就是 com 的正向，然后它对 data 的反向啊，这儿 sorry 这儿写错了，这儿应该是 filter 啊，就是你对那个权重的那个 backward。然后你分别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生成这个，在对 data 求导的时候和对那个输入求导的时候会不对对 filter 求导的时候会分别返回不同的结果，然后后面可能会有一大堆的参数啊。然后 workspace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计算往往需要一些中间的结果，而这些东西一般会提供一个公共的给所有的算子，所以它会传一个 workspace 进去。对。然后呢，当你有了这两个东西之后，你发现，哎，你动态图写完了，对吧？就是你有数据，有 function， 你这两个一调，你就写完了，你就写完了一个动态图了。对，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想写一个最简单的动态图，你只需要把这两件事做完了，你就完美了，你就达成了你的目标了。当然，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件事，你需要把 numpy 的那个格式转过来，对吧？那这个很好转，你就多写一个小函数就好了。对，但是你让所有的人去写手动求导这件事是明显不靠谱的啊。于是呢，你可能就需要再去做一个求导用的东西。那求导怎么做呢？就是非常简单，你要搞一个计算图，这个计算图可能非常小啊，就是说它上面没干任何的事情，它只记录这个 tensor 是这什么 c 等于 a 加 b， 它只是把这种信息记下来而已。然后呢，记下来之后呢，它会记一个引用计数，就是说 C 如果求导需要依赖于 A 和 B 啊，这可能用乘法比较合适啊，那个用加法不太合适。对，就是它 C 需要依赖于 A 和 B， 所以这个时候你 A 和 B 不要删了，你给我记着，只要 C 还活着，你的 A 和 B 就得活着啊。然后呢，它把这个信息记下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调用了。 等未来用户说我要求导的时候，你搞一个求导器，它去查这个整个计算图，然后它就可以把整个那个反向的要求导的那些东西都对应的生成出来，然后去调 kernel 就结束了。所以差不多这就是最简单的，你就很简单的你就生成了一个动态图的东西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不断的算完了就要丢掉一个中间的结果，然后再不断的再生成，你会发现你的显存以可能毫秒的级别不断的在申请释放，于是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提升性能的方式就是你要加一个显存池，哎，你把显存池往这一塞你就可以加速了。然后呢再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毫秒级的延迟，比如说尤其像 CUDA， 这个 CUDA 你发一个 kernel 然后等这个 kernel 算完怎么着也得几毫秒。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让这件事变得更快一点呢？那非常简单，你做个异步的，对吧？你不要等上一轮的结果已经完全拷回来了，你把这个任务一发你就发出去了。那么这个东西看上去很美好，它会显著的提速，但是你会意识到它带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动态图说好呢？因为它好调试。但是如果你这一步是异步，意味着你这是线程一，这边是线程二，你这边假设你在计算 kernel 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 com 不对啊，然后你就发现你再也没有办法报错报到这边了，因为那个用户已经走了。你这时候报错，他可能说你在算 com 的时候，他报了上一层 com 的那个错，这个你就很烦躁了。对，所以这件事呢，你就意识到一件事，你为了提升性能，你使得这件事它不对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地方你既然无法正确的把这边的异常告诉用户，那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些错都提前查一下。然后呢于是你就会把这个 kernel 拆成两块，第一呢是一个叫 deduce shape，这个 deduce shape 的意思就是说，好，它对这个两个输入去计算它想象中输入要有多大，然后以及检查各种各样的参数，就相当于把这一步所有要做的检查都做完。然后呢在这一步把所有的参数检查 shape 的推导包括显存的分配的事全做完，因为显存分配为什么在这儿做呢？因为万一我没有显存了，那崩了也很尴尬，对吧？把这些事都做完了，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同步的做的，如果出了错就及时的报到这边，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在同一个站上，就非常容易报错了，这个非常好。然后呢有一些 kernel 其实是要不得不同步执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 count take， 就是说A 那个所有挑出所有 A 大于50的那些的算子，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它的输出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它的 shape deduce 是不 work 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说你必须强制同步的执行，你必须要等到上一步算完你才能往后走。对，
那个稍等，那个为啥异常不能搞回调呢？
可以搞回调，就是你想，假设你要是回调传回来的，那你在那个回调没调用的情况下，你算下一个嘛，就是假设你 y 等于 count take， 然后下一步是 count y。
不是我不是说那个 count take 这个东西，就是刚才前面那一张 slide 提到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不是在前面，对，就是这张说这个异步调用那个错误无法传回给用户这个问题。
对，
就如果因为普通的那个，就如果我们不看这个轻重学习框架这个 context 的话，你普通的异步不都是一般给了一个回调，然后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传一个错误的信息给那个回调函数，然后用户那边不就知道了？
对，但你怎么呈现给用户呢？就 Python， 你首先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在它 Python 站里。崩掉，对吧？就是他出错的时候，他在 Python 里的那个 Python 站很奇怪。
就是需要什么级别？就需要一个完整的 stack unwind 吗？还是说我只需要知道什么东西挂了就完了？
最优的肯定是你的 exception 直接就抛出来，就抛在那个算 com 的那个地方。
对，但是好多时候不一定。就你，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是不同的一个站，但是你只要你还能定位到是什么地方 issue 的这个 function call， 你就知道了呗，相当于。
是的。
对，我主要是觉得这个跟普通的那些 RPC 之类的那些模型不太一样，就是你那些 RPC 它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异常的话，它也是能接受我在别的另外一个站里面，就是把这个异常返回给你的。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本质。本质原因是因为你 Python 这边已经去算下一个 conf 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抛出一个错，你如何正确的合适的告诉用户他错了？你打个 log 不太合适吧？
反正这个，我因为我原来写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样就够了。那可能用户比较挑剔，那就 OK， 场景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类比，比如说像 JS 那样的那种，那种风格
差不多，或者说像 Boost 的那个 ASIO 那种，对。
对，就是在那个 ASIO 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异步调用的时候，其实那个异步的操作是稀疏的，同步的操作是密集的。就是说，用户其实很显示的知道自己这一步是异步的，所以他会写一个，他会手动写一个错误处理在那里。那如果说是深度学习框架这么做的话，因为你的哪怕是一个加法或者说是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是会变成一个。
啊，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异步的，所以啊，
对
对。你每一步操作都是异步的，你不可能为每一步异步都单独写一个处理异常的这个情况。
嗯，有道理。对，如果还要求还在 Python 里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太好。
对，所以这口锅你可以说它是 Python 的，这是为什么之前那个 TF 特别努力的吹那个 Swift 的 TF， 但是它最后没搞起来。
对，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用 Lisp 什么之类的东西，你有那个 callCC 的话，它就会有很多花哨的操作。
是的。之前我们在静态图里干了一个非常鬼畜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为了让在静态图里这种 callback 的方式让用户还尽可能能读得懂，然后在每一次建图的时候，就是说每一个静态图上的算子全都记着那一刻的 Python 站。
对，就比较像是 callCC 嘛，相当于你每次调那个一个异步函数，你会把当场的那个 callSet 留下来。
对，然后这个的尴尬之处就是你看那个上面的这个图只是报错的一部分，就是真正的报错大概是这个图的四五倍长，因为它要把调用时候的 Python 站、现在的 Python 站、然后 C 加加里的站和这个具体的 error 的一些图上的信息全打出来，然后每一次
最后还是不是那么好用呗，相当于是。
我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被一万个人问，就是你们这个东西到底在说什么，我看不懂。
OK OK。
就大家好像对这个事儿的偏好就是属于那种你出错了最好就报一个站啊，就我直接找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沿着站往下摸，但是我不希望你一下报五个站出来。
嗯 ，OK， 明白了。
对，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这个德性啊，就相当于是说我同步的先把所有的事都做完，这个时候如果出错，它就可以精确的在那个 Python 站的那个位置报错，然后抛一个 exception， 用户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处理。而那个像 kernel 的那个真正的执行可能就异步的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 kernel 很难出错，除非你让显卡算着算着突然消失了，人间蒸发了，否则很难出错啊。当然如果真的出错那就没辙了啊。对，然后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多级读卡啊，多级读卡这块就快速过一下，就是说实际是说我们内部会有这种计算设备 compnode 的概念和 memnode 存储单元的概念，这两者为什么不是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比如说 CUDA 可以一个显卡上可以有多个 stream， 或者你一个机器上可以有多块 CPU 或者多个线程，它们的内存是共享的。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就理论上它可以任意奇怪的映射关系啊，然后还会实现任意两个设备之间的 cross compnode copy。这样的话，你只要把这些东西都实现，然后用户去调说我想把这个东西拷过去的时候，你就自动生成了。然后至于比如说如果要是同一个 memnode 里的东西，那 cross CN copy 就可能就等于啥都不干，对吧？那就好了。对，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往往在这边会有一系列的 IO 算子啊，然后这些 IO 算子可能就是负责比如把某一个东西发出去，或者 old reduce 大家交换一下 tdo 之类的这些操作啊，那这些其实也会跟正常的 kernel 一样被调用就好了。然后呢，动态图说完了，然后接下来再简单提一下静态图啊。为什么提静态图呢？原因是其实这个其实是 MegaEngine 里的代码量最大的一部分哈，就是比如说它这边的概念是我从左边先举一下，就是它有这么一坨的概念。这个在静态图你会明显的发现，就是你需要造世界，于是它就概念比动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啊。然后这只是一小部分。首先呢，它有一个概念叫 graph 啊，就是说整个你一次那个完整的计算需要在一张计算图里表达出来。然后 graph 上有 op， 这个 op 就是算子，那它可能是卷积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操作。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 oneNode 和 sharedNd 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这两种概念的区别是什么呢？ Shared ND 是在我们这里的概念是说，它是一个 CPU 上的 buffer 加上一个潜在的 GPU 上的 buffer。对，然后就是这边是潜在的，为什么呢？就是说 CPU 上是常驻的啊，就是比如说用户提供了一张图片，那这个图片的空间在用户拷进去之前就是存在的啊，而 GPU 上呢，只有在整张图做进行计算的时候才会存在出来，所以它为什么叫 shared ND 啊？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右边这张图啊，这是一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正常的一个卷积操作，它可能会有一个 input 有一个 weight， 像权重呢就是这种，就是 CPU 上要有一份就是固定永远固定死的东西，然后 input 也是，就是因为用户可能输的一张图它需要从 CPU 上给过来，所以这个 COM 会接受这两个 share ND 进来，然后呢这个 COM 会输出一个结果，这个输出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叫挖 nod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 share ND 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时候只是在建图还没有真的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挖 这一块的地方其实并不需要真的存储空间，它只需要一个概念就行了，所以它是个 variable、叫 挖 node、然后挖 node 和 share 的 ND 都可以成为一个 OP 的输入，当然在内部叫 symbol 挖，但是这个概念在就是不提了。然后这个 symbol 就是相当于它可以做任何一个输入或者输出，然后你会发现第二个 COM 它就不再是拿一个 share ND 做输入了，它是拿上一层输出的这个挖 node 的这个概念去算，然后它的 weight 可能还是一个 share ND， 然后再输出下一个。然后它在真正计算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首先我先算第一个 COM， 那这个时候它需要为第一个 output 的这个挖 node 去生成一个对应的存储空间，所以它会接上来一个 tensor。然后这个时候把存储空间分配好，它会进行计算，算完了之后这个 tensor 就在这儿。然后接下来呢，这其实有点问题啊，其实它应该这边这个 tensor 应该还在啊，它其实这儿此时还有一个 tensor 啊，然后这时候会申请第二块 tensor， 然后把这个 COM 进行一次计算，然后这个时候的计算算完了之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的这个 tensor 清空了，然后再进行后边的计算。所以这是一个静态图大概的概念啊，就相当于是用户先用 symbol 的概念表达出整张图，然后在整个计算过程中不断的按照这个图的机制接上 tensor 释放 tensor， 这么不断的去做。对，然后为了这个呢，这里其实也是有 component 的这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其实就比较省心了，因为用户并不需要表达任何的 copy 语义，你只需要告诉他每一个 op 和每一个 vanode 是在哪一个 component 上就好了。当然默认的这个输出就是假设这两个输入是同样的，那这个输出可能是跟它就是直接学它的那个 component。 对，然后假设万一它别人对于这个 COM 它发现它的设定是在 CPU 上算，然后这边是在 GPU 上的，那么这个框架在静态图的在插这个 COM 的一瞬间会在这儿插一个东西就是会说我要先 copy 过来，就是它会在这个地方先插一个 copy， 然后输入是这个 output， 输出是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不断的这么做。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静态图的概念。然后这个地方我就偷懒了哈，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PPT 做到了6:40才做完，然后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做。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会涉及到比较多的东西，比如说这边的计算图，然后图优化、Git 引擎，之前前面已经大概提过的一些东西。然后这儿就具体的说几个细节，就是比如说这边的显存的这件事儿，就是说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可能抗物这这个字儿，这个屏幕不是很好使，这么写就是呀首先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假设我有一个抗物操作，然后它可能有两个输入它输出，然后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个加法，对吧？比如说这是那个 bias 啊，然后这是那个 weights 啊，然后这是 input， 对。然后前面提到过，如果我的 input 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乘五啊，那这个时候它的图优化会选择把这个乘五挪到这边的 w 上来，然后来让这件事情进行加速。再比如说，假定，假定我们这边常用的就是比如他想表达一个WAPA fine， 就是一个三乘，他需要一个先在这儿赋值一个3×3的矩阵，然后这个赋值操作会比较麻烦，就是他需要那个开一个 tensor， 然后往里点 set value， 这个就是 静态图上最奇怪的东西，就是你 set value 完了之后，它其实在计算图上是这样的，是说一个 tensor 然后和一个 value 它经过了一个 set 操作成为了一个新的 tensor 啊，而原来这个 tensor 其实并没有改变，这个 set 只是假的，然后你拿的这个 set value 返回的那个 tensor 再接着往后用，就这个是静态图上比较麻烦的一系列的事情。对，然后因为今天的主要内容，
哎，这不是很优雅吗？看着很那个什么，就是 immutable 的一个感觉。
是的，
就特别的很纯函数的感觉，对吧？
是啊，但是就是对吧？就是很多绝大多数人会第一反应觉得你很奇怪啊。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最麻烦的一件事其实是这个，就是整张计算图最烦的事情是，假设我们还是这儿有个 com， 这儿有个答这有个 W， 这有个 X， 然后假设这个地方就直接是 loss， 然后再去求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backward data， 对吧？然后它会接收这个输入，接收这个输入，然后生成一个写到这边吧，生成一个求导，然后这个导是就是 W 的导。然后接下来你希望把这个导加到这个地方，对吧？这一步你就没法 immutable 了，你必须要改那个原地的东西。所以在这整张计算图里边 ，MacEngine 造了这么一个东西叫 add update， 然后 w 和 grad， 然后它返回的是 w 一撇，这个 w 一撇跟这个 w 是同样的一块内存，但是它在图上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并且我可以做一个限定，就是说这个 w 一撇和这个 w 不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它是同样的一块内存，所以它不可以同时存在，然后就表达了这件事儿。所以你会发现这张图虽然就是它有环了啊，但是因为我强行造了一个 W 一撇，这个 W 一撇跟这个 W 是落在一起的啊，所以它就没环了啊。就是这都是静态图里非常麻烦的一系列事儿，然后今天就不过多的讲。对，然后接下来想讲点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说一个沉淀静态图框架是怎么变成动态图的啊？这个地方就要提了，就是说MacEngine 在内部用了前四年都是静态图框架，然后动态图框架呢是刚刚变的啊。然后哎，听说卡了，哦，它好像不卡了，好，然后就是它是如何变成一个静态动态图框架的呢？就是首先在内部用了，哎，这写的五年加啊，我记得好像不是很清楚，四年还是五年，反正用了很久的静态图啊。内部主要是以静态图为主，但是它的代价就是说，好，内部的每一位同学入职了之后，先要学习了很久的什么叫静态图，然后很麻烦。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引擎，然后其次呢，还有无数的踩坑经验，这些坑都是就是一把血，就是真的是慢慢踩出来的啊。就比如说各种东西对不起，或者一些特殊情况下会挂了之类的。然后我们的目标呢是快速搞出一个动态图引擎啊，这个快速是多快呢？是三个月就要有一个能用啊。然后推理部分呢，还要兼容所有的原来的格式和代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要求。这个原因呢是说，我们内部已经有那么海量的推理的代码了，而那些代码是几乎不可以做改动了，因为改动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签 PyTorch 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那这边的这个整个的代码就要想办法去兼容，那你至少要做到推理这边没什么变化。然后呢，推理和训练的精度还要对齐，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啊。最后呢，就是说训练还有整个这个推理的转换代价还是要低的啊，即便你变成了动态，这个代价还是要低的。有这么一大堆的限制，时间还这么紧，那我们怎么办呢？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好，我们全都还继续用这套原来的图啊，这个图都没有变啊，我们不搞那个上面那套就是像 PyTorch 一样的动态啊，而是说我们直接在原来的那套静态引擎上去做啊。它怎么做的呢？首先它构造了一个永不结束构造的 graph， 也就是说用户的每一次调用还在往里插入，这个 graph 是永远都在往里插的。其次呢，是它放弃它后续的所有的优化策略。就是因为上面这张图上就是曾经提到过的，就是 它其实有这么一系列的步骤，对吧？它是要从静态 code 变成计算图，再变成后边这么一大堆东西，最后才叫 kernel。然后它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是说在插入的那一瞬间，直接哎就到这儿了啊，就是它把中间的这一部分都咔嚓掉了啊。然后哎，大家一想，这样我是不是就静我就动态起来了，对吧？然后你插入就等于执行，哎，这个感觉非常的开心。那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说我如果这个东西我突然此时想把它转成静态了，那非常简单，我只要把用户说我要静态图这一瞬间直接把整张计算图存下来，好，哎，我们获得了一模一样的静态图，一定是对的，因为他们俩的整个计算过程是完全统一一致的啊。然后呢，并且呢，它复用了原有的所有的求导机制，因为你假如现在突然说这个东西要对它求导啊，那非常简单，就是你就求呗啊，就这个求导就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事情啊，就因为原来的机制都还是在的。对，所以这个看上去非常的美好啊，然后我们迅速的就做完了这一套机制，然后感觉世界一切美好。然后接下来呢，就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整个计算图非常重，这个计算图大家想都不用想，一个原本静态的设计里它是不需要删的，对吧？就是你如果用户真的删，你只要重新建一遍就好了，所以它这张图是不可被删除的，但里边的各种躲指针飘来飘去，就是你一旦创建好了，那个指针就飘在全世界，你根本没法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计算图就会越来越多，它算一次 COM 它就多一个，算一次 COM 就多一个，然后这个东西是明显不 work 的。然后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做了一个非常狗的事情，叫做去重。就是如果我刚好发现你上一次算完了这个 COM， 就是你比如说你写了一个 for 循环，对吧？这个 for 循环里是每次就算一个 COM， 然后就结束了啊。那么你只需要不断的去做这个循环，然后你第二次在做的时候，我发现哎，你的输入和你这个 weights 一模一样，哎，那我是不是我就不再重复插了，我就还用原来计算图的这个东西继续用。然后于是呢，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麻烦。这个去从机制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第一，那个版本的概念，就是假设它上一次的那个 COM 出来的那个结果还没，就是这个东西还没删，那怎么办呢？哎，你发现这个东西还有人在用着，所以这个 COM 不可以去重，这还得再建一个啊。再比如说它如果这个地方掉了 add update 怎么办？那 add update 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对吧？那如果它是不是还能再掉第二次 add update， 它就不 work 了，所以它就做了一大堆的特殊处理。再比如说更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是说有一些算子，比如说 dropout， 它其实是带状态的啊，然后这个状态就是它那个随机种子啊，如果你第二次再掉它的时候，你把它去重了，你就什么都没做，或者说你做的时候还用上一次的随机种子，它就会出各种各样的花式问题。所以这都是这套机制不 work 的原因。当然最本质的还是在于说这一套机制不可以删除，所以不管怎么去做这个去重机制，我们发现在面对比如像 NAS 啊，比如说一些奇怪的这些操作的时候，你就无法做这个去重。再比如说这个像这个 input， 因为你要保证它精确的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官方教程里边的要求是说，你要在外层先造好一个 tensor， 然后写 for 循环，然后每次呢你是用这个 tensor 点 set value， 而不是每次造一个新的 tensor 用，因为你造一个新的 tensor， 这个 conv 它接受到的输入就变了，对吧？因为它这儿有另外一个 input， 这时候它发现这个 conv 并不等价，它就得造一个新的，于是这个世界就爆炸了。那么这个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努力的苟了可能半个月吧，都没有不是半个月，那两个月好像都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件事儿最后就放弃了。而且这个删除机制我们努力的加了很久，最后发现实在是加不进去，这个东西实在是代码量太大了啊。于是呢就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好，那我们放弃治疗，那个另辟蹊径，就是我们要重新做一套啊。然后这儿为什么变成英文呢？还是因为我最后没时间做了，所以就直接变成英文了啊。它的思路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本质的问题是这张图，这个图机制没法删除。那好，那我们重新做一个可以删除的图机制，对吧？这个图机制上不需要再去管原来静态上的那些图优化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只需要记录它的一些 dependency 就好了。但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有前面有一个强要求叫做 它要兼容所有的东西，然后精度要可以对齐，包括这个转换代价要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有真正的计算还是要用原来的那些计算程序。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说当用户去调用这样的一个计算操作的时候啊，然后这个计算操作呢，首先我在我的一张就是另外一个 graph 啊，这个轻量计算图上去记录一下它的这个依赖，然后我造一张计算图，这个图是原本的那张静态图啊，但这个计算图非常小，它只有这一次加法，它只有这一个算子，它把这个算子算完了之后，这个 C 就拿到了，对吧？这个时候它把这个 C 考到这边来，然后就可以把它释放掉了，这个图就可以释放掉了，然后大家就会发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让这张图记录那个所有需要依赖的东西，而这边这张图呢，就每次用完了就可以整个炸掉，重新来。然后从而呢，使得我们整个这套计算在用了新图的情况之下，还让下边的这个图机制没有，就仍然保留着，然后我们所有的算子不需要重新去实现，所以这是一个目前的这个动态的实现方式。随着后续呢，可能慢慢的，因为这个本质上再往底层，它其实就是那个 kernel， 对吧？所以后续呢，随着我们一点一点的开发，会逐渐的把更多的算子直接变成调用这个 kernel， 而不是再绕一下这个 graph。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就是哪个算子有性能问题，因为其实构建这个图还是有代价的。那我们当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性能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把这个东西干掉，对吧？把这一个算子切过来，然后逐渐的缓，把最后把所有的算子都切到直接掉 kernel 上，于是我们的这种切换就结束了。好，然后那个我讲的内容基本上今天先到这儿，然后后边
所以如果对，所以如果说那个我们换成那个所有的算子变成直接调坑的这种方式，就和你刚才说的那种所谓叫 PyTorch style 的那个最简单的动态图长得就会是一样的了。
其实还有一点细节不一样，但是大概思路上是非常像的，就是没有一些多余的东西。
OK， 然后这个整个网络的或者说叫做那个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静态推理或者说静态训练的那部分就通过由这个由这个intermediate 的这个 G 来维持吗？
这个事儿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这儿我没提哈，就是问的非常的科学。这个地方你看它的那个代码写的非常奇怪，它并不是直接调 element wise 什么括号 AB， 你看它调的是一个叫 apply element wise AB， 对吧？然后它这个操作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 A 如果是一个动态的 tensor， 就是这两个如果都是动态 tensor， 则它会 dispatch 到这个动态的图上来。如果它是静态 tensor， 就是这两个其实是那个原来的 symbol， 那么它这个时候 dispatch 会直接发到这边的这张静态计算图上。所以你同样的一份训练 code， 在你传入的 input 是真 tensor 的时候，它就直接算了；当你传入的是一个假 tensor， 就是说一个 symbol 的时候，它就直接变成那份代码原封不动的变成了 call 原来的 MakeEngine 静态的那套的机制的算子。所以这两者它就连起来。
OK， 看起来很科学。
对，但是它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这个 apply， 它其实现在是一个 dynamic dispatch， 而不是直接你 call 什么它就直接掉了，对吧？就它需要判断一下这两个的 type， 然后再去调对应的东西。对，然后这儿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一块在 Python 里 overhead 特别大，所以现在正在优化这一块。
OK。
然后这还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内部就华佐，就是内部一个优秀的员工的思路，就是说好，既然我这都能 apply 了，对吧？那我这个 tensor 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 tensor 呢？于是他搞了一个叫做 tensor， 就叫做 tensor wrapper 的东西。这个 tensor wrapper 里可以同时装一个动态图、一个静态图，可以装别的东西。所有你希望获知整个计算流程的东西全都可以往这里塞，然后你每次 apply 的时候它生成的其实也是一个数组，这个数组也是一个动一个静一个问号，所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未来可以非常方便往里去插拔，去再塞一个别的东西，你就可以同时做动态和静态，就是动态算一遍并且静态瞬时 trace 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比如去做一些 git 之类的这些操作。
嗯，
然后现在其实求导之类的也是拿它做的，就求导完全是在 Python 里搞的，就没在这张图上做的啊。求导的话就相当于这个问号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求导记录器，然后它会偷偷的记一下。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个 Adam 那么慢是吗？
这个还不一样啊。
OK，
好，然后 OK， 然后这一块完了。然后在后边我这儿也所谓的有一些趣事，但是这个趣事之前我觉得先看一下，好像之前有人问问题，我要看一下。国内做训练芯片的只有穗源和华为吧？是啊，寒武纪的训练芯片好像还没做出来。哎，做出来了，哦，好，没做出来啊。然后我们其实现在跟华为和穗源都在一起搞啊。然后还有吗？还有吗？有录像吗？有。嗯。好，那这边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了，是吗？确认。啊，不管了啊，好，然后。有人给我发了一些问题，我看一下。啊，天然支持一些特殊算子嘛？啊，比如说可变形卷积、空洞卷积啊，支持啊，但是现在还没包，就是说它在底下 kernel 都写好了，它只需要被包一下，包到 Python 啊，这应该，一小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体力活啊，这个马上就包出来。对，然后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啊，第一个呢是左上角这张图，这是个也是个 XKCD 的图，就是说什么你如何整理家务啊，就是你只需要弄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是叫 MISC 对吧，就是一些相关的东西啊，你只要把它丢进去就好。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那个就是 operator 分类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就一开始呢想把 operator 分得非常好，比如说这个 operator 是 CV 的操作，这个 operator 呢是 tensor 的一些 manipulation， 然后这个呢可能是一些非常 core 的核心操作，比如说生成一些 tensor， 再比如说呢这个操作可能是一些纯 NN 的操作，然后后来发现不断的有一些 tensor 在起着这些边儿啊，然后你就各种各样说不清楚啊，这就非常的尴尬，所以最后我们很多时候的选择就是好不管了，我们就堆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尽量通过名字把这个事儿分得更好一点。然后第二个吐槽呢是这个多级的 optimizer 的默认行为应该是 sum 还是 average， 就是因为现在 optimizer 这一套东西正在设计啊，就是说想调整一下 API， 然后由于 PyTorch 他之前发了一篇 paper， 然后他是默认用 average， 而我们内部所有人大家都会倾向于说 average 符合一些常理，但是它在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容易出问题，不如 sum 在所有情况下都不会出问题更方便啊，然后这个地方就吵架，最后一直吵了三个多小时啊，非常痛苦。对，然后再比如说后边还有所谓超距作用和对点，做一个深度学习框架跟做一般的框架最不一样的区别呢，就在于你的正确性非常的玄学，因为所有的计算其实是带有误差的啊，你一个框架你很难说得清楚自己做的对不对，你只能通过真的训一个模型看看这个准确性怎么样。对，然后之前这个超距作用是什么呢？有些人发现，哎，那个图优化只要开了，这个模型就会涨点；那个图优化关了，它的模型就会掉点。那这个图优化对那个东西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就每个 iter 统计了一下，发现那个误差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所以这事就非常的玄学，所以这个被称之为超距作用，就是你做的一些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关系的事，然后那边就挂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是做框架里边最难受的一点。然后尤其是做训练框架，因为推理框架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去对的，那个误差比如在一一负四内之内就好了，但是因为训练框架其实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对吧，就是你需要拿第一个 iter 生成的结果再训练第二个 iter， 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它特别蝴蝶效应，那个每一轮差一一负四等什么训练了一百轮之后它就已经就差了，连它亲妈都不认识了，所以这个是做训练框架最难的一件事儿啊，然后 这个最后这个一个 dev 冲着 R 这个喊，就是说有一次调性能的时候，一个 dev 看了半天模型，最后冲着一个 R 喷说，你这个地方明明用 Wolf Affine 就可以了，对吧，就是你只想 Affine 一下，你并不想 Perspective， 你为什么要搞这种事啊，你有毛病吗？然后就是你非要用这么复杂的干嘛。然后 R 会反过来喊说，你这个地方用 Wolf Perspective 就可以表达了，对吧，你们 Wolf就你还省着说你还要研究各种各样的 API， 你就只要用一个 Wolf Perspective 就可以表达一切了，你为什么要再换 Affine？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能很明显的表达出，就是 Dev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说啊，我要 care 性能啊，我要尽可能的用更高的效率的东西，而 R 它往往会倾向于是说我要找一个能一次性表达所有东西的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给留给框架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说其实框架完全可以在静态图优化的时候把这个就是要做的那个变换矩阵看一看，对吧，哎，发现这个变换矩阵其实它是个 Affine 就可以搞得定的事儿，然后就可以偷偷摸摸的帮用户把它换成 Affine， 所以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做的啊，我们还挺想搞的。对，这件事其实是前一段时间刚爆出来的，所以还没搞。嗯，然后啊，这边还有几个问题。
但你们的 Affine， 对，但你们的 Affine 那个不能求导，
他推理的时候偷偷换。
对对对，好像在训练的时候不能求导。
对，这是。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件事儿，而是有理的，所以这件事儿，正确的操作应该是说，框架能帮他干啊，对吧？就是而说的没问题啊，因为能少少人动点脑子就尽量搞一个啊。对，然后这边有一位说那个 shape symbolic， symbolic shape 怎么解决？就是在整个上面的这张计算图里，其实天元不太区分 shape 和就是。不太区分 shape 和那个真正的计算的数据的区别，就是说如果它是 shape 的话，它也可以去做计算，然后它在整个 shape 推导的过程中其实会尝试做一些能提前算的就提前算一下啊，如果不能算的话，它就会成为这个图上的一系列的算子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会把它连起来。然后至于这个 symbolic shape 怎么在动静态之间解决的话，这个可以看一下 GitHub 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ISO，就是说我们在静态的时候返回的 shape 其实都是一个 int， 就是告诉他就是这个东西它真实的 shape， 因为这时候我都是知道，但是在静态的时候其实会偷偷摸摸的塞给他一个 symbolic shape 啊，这个时候那个网络上就会用 symbolic 的方式把它连起来，然后于是尽可能的算的是对的，但确实有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 numpy 的一些操作，它会根据 shape 的不一样选择不同的算子操作，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可能未来需要怎么处理一下。对，然后还有什么吗？深度学习未来的框架的趋势啊，你是托马，这个地方有趋势。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啊，也肯定会做更多的动态的性能提升，因为这一套东西其实是还没有完全搞完的啊，它的性能和显存的复用的一些东西还做得不够好，然后包括修 bug， 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复现，现在我们已经复现了一系列的模型了，但是想要让大家用起来肯定是模型提供的越多越好。贵司提供支持多机多卡了吗？这当然了，这个只是今天的讲座时代有点多，就没有再提多机多卡了，这个时代如果不用多机多卡，大概会死了吧。然后就你训一个模型可能要训几个月啊。对，然后第二个是说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芯片越来越多啊，就是大家都在出一系列的 NPU 啊，那这些 NPU 其实他们都往往自带一个推理框架，因为它的调用方式可能跟传统的不一样，比如说它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优化策略，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不可避免的将会自己带一套推理框架，它不能集成到这套里面来，它不能简单的变成一个传一个 kernel 调一下的这种方式啊，然后这个地方未来只能是说我们会去对接更多的芯片，我们希望我们的框架能够成为一个新时代的 C 语言，对吧，就是让大家能够仍然做到说我在表达完了一次之后不会再去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个打地鼠的过程，就是说那些坑它只能是说不断的去踩，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落地落的非常多，我们可能现在在对接大概有七八款芯片的一个框架，那我们就能够说把这些坑尽可能的踩得更多，让大家少踩一点坑。 第二是呢，这个讯息一体的概念其实未来会越来越广义，就是说它的核心还是在于说怎么让整个这个算法流程的落地的代价尽可能的低。这个地方其实就要提到一个叫做 Software 2.0 的一个概念，就是之前有一个人在好像是那个特斯拉的技术总监提出来的，就是说原来的时代叫 Software 1.0、然后未来的时代是 Software 2.0， 就是说你的那个程序逻辑里会含有一段神经网络，然后神经网络这件事带来的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最麻烦的就是说它的抽象是会泄露的，就是它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会不准，然后它的行为会有神奇的麻烦事，然后你深度学习它的能力又非常强，它希望尽可能多的掌握底层的细节，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工程实践，就是它其实会泄露大量的抽象啊。那这个东西既然它避免不了，那我们就要去建立一个这个所谓在 2.0 时代的一个新的 pipeline， 对吧？ 1.0 时代大家其实就是说有需求然后写代码，然后在那个做 QA， 然后最后交付啊，那可能还要集成。对，那这些东西可能需要后续不断的去建立，就是把我们已经趟得非常顺的这套流程尽可能的往外推广啊。有同学帮我回答 Android 看啊，对不起不会念啊。然后再往后就是说我们这个框架的核心点应该更多的是在于它是一个懂推理的训练框架啊，就是说它在训练模型的时候从最一开始就是去考虑推理的啊，它会把更多的设备细节去交给训练侧，让训练侧能够去做 QA 训练，从而点更高速度更快，同时呢也会去坚持这整个流程的简单化啊，就是这个流程已经足够复杂了，它不能变得更复杂，它要简单。然后第二呢就是各种各样 MLIR， 包括就是现在因为 TVM 很多厂商都在用嘛啊，这些编译更多跟编译相关技术的兴起，其实这一块我们也在探索啊，我们在试验去用 MLIR 做这一系列的探索，所以这一块未来它作为一个本来就有那么一点像编译器的事情，它未来肯定会更多的去做编译，去做代码生成，去从编译器里的一些优化的，就是它其实编译器里很多也都是图优化或者一些 IR 级的优化啊，把这些东西吸收过来然后去发展。对，第三个是我们在想搞一个真 JIT， 这个真 JIT 是什么呢，就是说像 PyTorch 其实它的加速方式就是通过上面说的 lazy 的方式，就是让它那个尽可能的异步起来，从而让这个效率能提升。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的点就在于现在的很多网络它都很动态，所以就使得你很多的地方不得不强制同步以保证用户的行为不会出问题。你要保证它挂的时候你的 Python 能够刚好到那个位置再挂。那么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说我们想做一个像 JS 一样的真 JIT 啊，就是说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然后之后就可以预测执行了，对吧？他发现他每次都这三个 count 连着掉，那我就把它们静态编译一下，变成一张图，然后再接着 call。但这个的代价就是说啊，显存可能会显著的大。那这个地方我们正在研究一些 swap 的机制，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行啊。如果可以的话，这种机制会比 lazy 好的一点，就是说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去做那个把动态的这边的输入做静态化，从而去加速啊，因为这样的话它不管多大的范围如果出了错它只要回滚回来就好了，它仍然能保证那个动态这边它在 Python 站上。对，就是这一件事还在持续的做啊。好，然后那个今天的技术分享的部分基本就结束了啊，就是如果各位觉得我的分享还是比较好的，对吧，那个活还是比较好的，请大家给我点个 star， 能让我们明年还后年今后还能更好的去做这个开源。然后这个是也是
那个，那我看到 B 站上还有一些问题，
B 站上还有问题啊，惠思要支持 NLP 了嘛？然后那个 NLP 这块我们现在在线上放了一个 BERT 模型，但是确实由于内部的 NLP 这方面的需求不多，然后后续其实或者欢迎大家去用一用，反馈一下缺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理解现在其实不太缺东西，但确实优化不太到位。然后这块可能在半年之内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精力投入啊。然后芯片对接了哪一些？芯片对接了哪一些？现在这个不太合适说。然后我可能会在九月中旬的时候给大家说。然后目前能说的就是，某 像寒武纪啊，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是，所有需要提它的时候，需要提某国产快 AI 某高端国产 AI 推理芯片啊，和像阿特拉斯，然后 NIE 这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芯片我们都对接了，然后像 RK 还有 Amlogic 等等的一大堆的芯片都在接啊，然后 CPU 这边的话，之前就是就是 ARM， 然后X86和那个库达不算 CPU 啊，对，然后别的没什么了，然后还有什么？现在能迁移学习吗？迁移学习其实跟框架关系不大啊，然后那个后续还会去努力的去多提供一些现成的模型，让大家做这个迁移学习的时候能方便一点啊。就是现在的 Model Hub 上其实已经提供了大量的预训练模型。然后预训练好的大模型有什么办法使用上啊？就是迁移哦，就是两种思路，一种是说那个别人预训练好的大模型，你可以迁移学习直接用啊，就是 fine tune 就好了，就是你提供数据再接着 train 就好了。然后如果是别的情况，比如说那个内部我们经常去用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啊？内部经常用蒸馏，就是说拿一个大模型带着一个小模型训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表达的内容。计算图底怎么实现 while loop 啊？这个今天有点超纲了。那个就是，它其实是放了一个叫做 while 的算子，然后这个算子里其实又带了一张子图，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while loop。然后动静态怎么做到再循环一致？做不到循环一致啊。所以像 while loop 这种情况的话，目前看起来比较合理的一个思路就是说，像 TF 一样，那个做 Python 的代码分析，然后最后生成那个就是等价的图啊。但这个有的时候会出一些神奇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诉求不强，所以我们可能先不做它，未来会搞这件事。
我刚看到还有人问的是叫做 PyTorch 训的模型有没有办法弄过来迁移学习。
这个我们是就是没有特别方便的啥都不干的方法，对吧？就还是要那个你把那个模型的结构在天元这边写一下，但是因为两边其实都是动态，还是翻译起来还是容易一点的。然后那个像权重这边可以直接用一个那个 state dict 直接载入过来就好了啊，就是这个成本不显著的低还是挺麻烦的啊。好，看起来没了啊。然后最后会介绍一些相关资源啊，这以下就是我出台做广告的部分，就是首先是北大这边做的一个公开课，然后会做那个深度学习实践，然后这边是由孙健和各位研究员们授课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听一下这个课。然后除此之外呢，矿石研究院的这边公众号呢会经常去发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MagEngine 这边的一系列的工程优化的细节，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Sublinear 和一些 COM 的具体的算法实现。然后同时呢也会去发各种各样的论文的一些新的进展啊。然后那么如何对这个社区进行贡献呢，就是第一是关注我们的 REPL 啊，点四大啊，然后其次呢帮我们来贡献代码，帮我们去提高文档的质量，回答问题提问也可以啊，然后为我们的 Model Hub 去贡献模型，然后包括去用我们的 Mac Studio 去随便试一试用一用反馈一些问题。对，然后目前正在举办的是一个旷视的 AI 大赛， AI 的开源大赛。然后这个比赛的内容呢是视频超分辨率，然后超分辨率就是相当于是说把一个512P 的视频，哎，是512什么？反正就是把一个视频的分辨率乘四倍，啊，就相当于那个原本可能是200多乘200多，然后增强到1080P 的这个分辨率，啊，然后比赛的是说大家把这个图像，倍增了超分辨率了之后的那个 PSNR， 就是谁能够做的更看起来更好看啊？对，然后这个比赛欢迎大家去参加一下。然后如果那个比赛通过的话会有奖金，然后以及会获得面试的直通卡。对，好，然后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讲座，然后欢迎大家提问，尤其是 Zoom 里的同学可以直接提问。哎，你不是号称要提问的吗？
我感觉我都问完了，嗯。
会长有问题吗？嗯，好，那个再等一分钟啊，一分钟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那这就跳过。然后柴说他没问题。
哎，喂，我问一个，那个你们多机多卡用的是啥轮子还是自己造的呀？
多机多卡最开始就是这也有两套啊，就是内部用的一套是完全自己搞的，就是说就纯粹的基于 P2P copy 和那个多机之间跑在 IB 上，就 InfiniBand 上来做
啊，用那个 libIB 是吗？就
对用那个 verb， 然后、
okay.
后来这一套东西实在是维护起来太费事了，所以后来我们感觉那个 Nico 的 oreduce 挺好使的，所以我们现在开源出来的 Mac Engine 里就只剩那个 oreduce 这套方案了。
啊，就用 NCCL 那个东西是吧？
对，当然也接了一下那个 UCX 啊，因为我们这边其实还在支持那个 AMD 的卡。
啊，对 UCX 包括哎 ，AMD 有 IB 卡吗？
AMD 没有 IB 卡，但它有 RCCL， 就它走 TCP 它做的 Oreduce。
啊 ，OK， 那个你们有什么 MPI 之类的东西吗？就因为
用 MPI 啊。
就是因为原来那个什么 Horrorbot 什么之类的，他们不都是就 Uber 做的那个东西吗？他们不是 MPI based 的，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吗？
这个东西我们最近也在试着往里塞，但我们用到的都不是这块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之所以用 MPI， 更多的是为了开多个节点吧。
对，因为那个，然后。MPI 可能在那个什么上，就你要有这个传统集群，什么可能更方便一点。然后是有一个 Slurm 集群，举个例子，你就会比较喜欢用 MPI 吗？
是的，这就是一个选秀问题，因为我们内部有 Brain 加，这个 Brain 加的提交任务的方式是 Shell 提交的，它不需要 Slurm，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内部之前一直不用 MPI， 最近在搞。
OK，
对，但是这个搞可能得花点时间才能搞出来，这个。因为内部没有它的土壤。
对，因为尤其是你要是面向一个开源的，就或者面向更多的人的话，你可能那些超算中心之类，他要想用你的这个东西，他做任务调度，他肯定是用 Slurm 和 MPI 嘛。
是的，这件事我们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啊。
对，就所以可能会比较有前景吧。
但这个地方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这个集群的 IB 卡想用起来太难了。
也是、
就
是、对，是这个道理。对
，IB 卡调对了，简直难于上青天。
那个这个哈利专业调 IB 卡，对吧？这个大家应该在座有几个调过 IB 卡的，应该都知道，这是挺难的。对，这个我
是吧？你要考虑它有单卡有双卡，一卡上有两根线，双卡再有插个四根线，你就完蛋了，就调不出来。
对啊，然后你还接成环，然后什么接成 star， 然后接到交换上。
主要是没有 MPI 其实也能跑，就是你强行用 MPI 去跑没有 MPI 的，反正这也能跑，它只要自己有一套能做管理的机制，这个也没问题其实。
对，但是最常见的管理不还是那个什么吗？还是那个 Slurm 加 MPI 嘛，对吧？
这个东西是不是下一次我们要开始讲 Brain 加加了？就是我们跑掉回去的。
OK。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邮件列表里，其实有人问过那个叫做一堆单是怎么管起来的，对吧？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可以让田老师讲一讲 Brain 加加的设计。
嗯，可以啊，嗯，这个后续再商量吧。好，然后那个今天的讲座内容应该没了，然后。兔娜的各位如果还有什么想聊的可以再继续聊，然后会再放个两三分钟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今天到此结束了。
哦，对，如果要看录像的话，那个估计明天或者今天稍晚时候在那个兔娜主页上就会有放出来。
然后那个关于本次讲座所有涉及到芯片对接等等的那些内容，请各位那个不要过多深究，因为那些其实各种厂商都比较敏感，因为大家对川建国同志都比较恐惧，然后都希望我们尽量不要提他们。
录像你要不要剪一下？
那应该还好，因为跟他们聊的是说那个只要没有可以被截图下来的证据就还好。
OK 就说那一段是用 AI 生成的语音，并不是谁正式讲的。
好，那就这样了。
OK， 好，那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晚上，今天晚上金枪鱼之夜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感谢许清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他继续做报告。然后也欢迎大家那个有不是特亚的同学可以关注特亚首页，然后多来看我们的金枪鱼之夜。对，我们除了炼丹，还有别的更多好玩的内容。OK， 好的，那大家可以离开了。对。
拜拜。
哎，这个录是谁在录？是你在录视频吗？
我在录啊，我看云录。
我看 Zoom 是你在录吧？最开始。
我还能录呢。
那不是你在录啊，我看你在录啊，就你。